安德森医生和我分立在一张狭窄解剖台的两侧，用双手将大脑牢牢地固定住。他抓起一把长度为12英寸的手术刀，看上去很适合切火鸡，然后开始像切面包片一样对大脑进行切片处理，每片厚度约1/3英寸，并将切片放在一个大盘中。最后他切出了一整盘大脑切片，几乎就像一盘大号曲奇饼干一样，这样可以对整个大脑进行彻底的检查。这种方法比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和磁共振成像 MRI 的出现早几十年，是深入研究死者脑结构的唯一方式。完成所有器官和消化系统的解剖之后，我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他的心脏。其他一切都正常的话，我们的怀疑就集中在急性心肌梗死或心脏病发作上。在导致猝死的严重心脏病发作病例中，心肌通常并没有明显变化，也就是说没有肉眼可见的变化。对于死亡之前与心肌缺血斗争数日的患者来说，其心肌会变得苍白甚至发黄。这位送货员的心脏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因此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冠状动脉上。心脏是我们身体的泵站，虽然我们的全部血液都来自心室的搏动，但是血液并不会灌入这个泵本身的肌肉组织，心肌需要它自己的供应血管及冠状动脉。主动脉离开心脏时的分支，两只主要的动脉一左一右生出小动脉分支，伸展到肌肉深处，以提供氧气和脂肪酸作为燃料。我们从心脏表面就可以看到冠状动脉，借助外科手术器械，我们对冠状动脉进行了解剖以备镜检。在我们的心脏中，左冠状动脉分成两个主要分支，它们距离主动脉仅一英寸，供给心脏最重要的左侧部分，正是这里有力的收缩将血液推送到全身。通过进一步的解剖，我们分离出左前降支动脉，俗称寡妇制造者，并将这段二英寸长意大利面般粗细的血管切下，泡入福尔马林中。它摸上去又硬又脆。安德森医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个调查员一样表现出对这名男子死因的强烈怀疑。我想他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真凶，脱落的胆固醇和脂肪凝块刚好阻塞了这只最重要的、其粗细程度却与其重要性极不相符的血管。安德森医生对这名男子及其家属的体恤同情一下子就超越了科学信条和病理学。经过福尔马林的整夜浸泡，固定的小块组织样本得到了进一步解剖，关键样本被放入蓝色的小塑料盒中以备镜检。这些小盒子跟滴答薄荷糖的塑料盒差不多大，我们把它们装入仪器，为样本分次加入不同浓度的酒精，每次间隔半小时，酒精浓度逐步增加，再加入二甲苯有机溶剂，目的是阻止一切细胞变性或细菌生长，同时对原组织样本进行脱水处理。接下来仪器会将塑料盒浸入石蜡中，而这些蜡块仿佛就是保存组织标本的微型时光机。我将一堆蜡块码放整齐，交给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员，他把这些蜡块装到莱卡切片机上。这种机器会将蜡块切成一串极薄的切片，就像那种圣诞节的装饰拉花一样。他再把石蜡切片嵌入载玻片，然后带到染色站。在使用深紫色和红色的苏木精一红染色之前，载玻片上的组织切片几乎是看不到的，不过染色之后，组织截面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并表现出细胞分化的不同形态。技术员将玻片一片片拿出来，放入盛有化学染色剂的小金属杯中浸泡30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再以他自己习惯的方式从杯底取出玻片并进行干燥后，它们就可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先看看号称寡妇制造者的冠状动脉拨片。我将拨片放置在显微镜载片台上。蔡司显微镜上的小平台中间设有一个小孔，光线可以从下面穿过。我低下头，通过目镜观察并旋转聚焦环，直到细胞清晰可见。动脉的横切面显示，该动脉已经完全被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阻塞。我盯着杀死这位患者的致命杀手，仿佛心脏病发作那一刻的真实情景得到再现，并于一瞬间凝固在眼前这张小拨片上。这个斑块使宝贵的血液无法流入心脏中最关键的部位，心肌失去了燃料和氧气，停止泵血，最终导致死者倒在了车道上。人类对死亡和疾病的理解已经远超出我们最早的推想。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我的前辈们通过学科的专业化训练、怀疑主义的态度、显微镜和化学染剂，揭开了死亡的面纱，解开了疾病的秘密。如今，在太平间里，我借助病理学家的器械，便能够科学地解释这名男子的死因，即使我无法理解我们的生命为何如此脆弱。在17世纪中叶，意大利的帕多瓦可以宣称自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的重要发源地，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培养的孩子包括维萨里、法洛皮奥、哈维和伽利略。而随着18世纪的到来，一位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不久来到帕多瓦，终生献身于一项震撼人心的研究课题，即将为医学世界带来永久性的改变。乔瓦尼·巴蒂什·莫尔加尼 1682-1771 年，19岁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组建了一个面向学生和毕业生的知识分子学会，名为不眠学院。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莫尔加尼读到了西奥菲勒斯·伯尼图斯的新书《墓地》，这是一部数千个临床病例及相关尸检的资料集，由伯尼图斯汇编而成。这些处于萌芽阶段的医学文献来自一系列不同的作者，遗憾的是文献未经整理，内容凌乱无序，几乎无法阅读。年轻的莫尔加尼却全神贯注地读起了《墓地》，他开始明白这本书建立在最基本的事实之上。起初他着手修改此书，但是后来将其发展为一部以他自己的病例为基础的全新著作。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莫尔加尼开始这项研究课题时大概20-21岁，他收集了自己正在治疗患者的信息及尸检结果。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敏锐的临床分析，以及为了支持其临床结论而偶尔进行的生理学实验，他将一个一个的病例汇编成书。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职业医师的聪明才智，一名卓越的解剖学家的顶尖技术，一名实验生理学家的足智多谋，以及他对细节的锲而不舍。莫尔加尼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投入了多少耐心？接下来的60年里，他一边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治疗病人，一边收集信息和整理资料，编写这本即将改变医生看待患者的角度以及思考疾病本质的著作。莫尔加尼于1761年出版了《疾病的位置与病因》，那时他已经80岁高龄，仍然在给病人看病。《疾病的位置与病因》以谈话形式编写，仿佛写给朋友一样，是写给一位年轻医生的70封信件。写信的对象也许是虚构的。这70封信件中总共涉及700个病例，系统的分为5卷：头部疾病、胸部疾病、腹部疾病、外科与常见疾病及附录，包括索引。对书中的每一个病例，作者都提供了详尽的病史，平息了当时想法的变化，引用并探讨了权威的观点。于是作者自己的逻辑推理过程 也一步步地逐渐清晰起来。